好，然后我们今天要读的呢，就是以赛亚书三十一章到，要复习的是以赛亚书三十一章到四十章，过去你们这一周所读的，那就再一次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是以赛亚书它是分成两半嘛，就是我们讲说前面一到三十九章是审判之书，然后就讲到主要是讲到审判，然后我们过去这一周呢，就等于是把审判之书读完，然后接下来要读安慰之书，就开始讲到了旷野中的大道，然后还有树墩子的心声，然后会看到那个耶和华的仆人的预言，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对，然后就这里就以赛亚书，它的主题呢就是神的审判与拯救。然后我们过去这1个月，对，读审判之书一到三十九章，我们这次终于把审判之书读完了。然后我们读了四十章，就是安慰之书的第一章。然后我们接下来3个礼拜呢，会把安慰之书都读完。然后我们过去这一周，我们从三十一章开始，就是讲到，就是我们等于是继续把上个礼拜读完的。我们是读到就是看到神在审判世界。然后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就是以赛亚书中一共有2次出现六祸，然后第一次是的六祸是比较短，是在5章8到23节那边，是对6种人的责备。然后我们过去过上个礼拜跟过去2个礼拜前跟上个礼拜呢，我们是读另外第二次的六祸，然后比较长，从28章到35章是对6个国家或某种类型的人的责备。然后在这里再给大家看一次，就是第二个六祸。然后我们2个礼拜前读的是前4个嘛，就以法莲、高傲的酒徒有祸了，亚利伊勒有祸了，向神隐藏谋略的人有祸了，然后悖逆的儿女有祸了。然后我们过去这一周呢，是读到第二支祸的第5跟第6。然后我现在先把第5跟第6给大家看一下经文里面说什么，然后我们最后会有一个，我们再做一个小，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所以第五个呢，就从31章开始，然后是讲到说依靠人不依靠神的人有祸了。这个呢，其实跟第4个是等于是延续第4个，就讲到说，犹大他想要去找埃及帮忙，来抵抗亚述，然后所以他们责备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说他们轻看耶和华，因为他们不找神，不依靠神，不去找埃及，就是他们是轻看神嘛，他们觉得神不能帮助他们，小看神的智慧和能力。然后第二个最大问题就是说他们找错了对象，因为埃及人并不是神，犹大舍弃真神，反而去寻找人的帮忙。那就经文31章3节说，埃及人不过是人，而并不是神。然后所以你就是提醒他们说不能去投靠人。那警告和预告的内容呢，就是说神就说埃及真的找埃及是没有用的，因为埃及其实挡不了亚述，其实他真的保护不了犹大。然后是犹大就是以色列人唯一的保护呢，其实是耶和华，耶和华他必会保护耶路撒冷。然后就是我们之后会看到神听了西西家的祷告，派天使，然后让亚述没办法没办法派天使来解了耶路撒冷之围，之后会读到。对，那第五个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要依靠神，不要依靠人。然后还在31章这里，就第4节到第7节这里，你会看到他有用两个很好的比喻，我觉得来看说那个神对耶路撒冷的保守，就是看到了狮子护食的时候的护食的时候那样，还有另外就是雀鸟那个用翅膀来遮盖，所以你就看，然后他就是你看到说，就是举圣来就有一个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然后还有雀鸟怎样遮翅，然后就讲说耶和华也是会这样子来保护耶路撒冷，所以就用这两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让我们看到。然后在讲完第五个祸之后呢，他其实有暂时先讲一个另外的东西，就是从32章这里呢，他是讲到一个公义之王的身影。你就看到说32章这里出现一个公义之王，其实就是预告弥赛亚，就是预告耶稣，然后就是同样持续第五个祸的那个提醒，就是说你们不要去依靠人，不要去依靠像世界上的强国埃及或是之类，因为真正唯一可以让我们依靠的是那个弥赛亚，就是神。然后就刚刚说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避风港，唯一的一个可以依靠。对，然后所以32章这里就看到了，就讲说有一个公义之王的出生。 有的声音，对。然后接下来呢，他又讲到说，那个32章，我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就是读的时候，他是有讲到说，怎么，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一切都变得就是变成一个 desert，就是变得像沙漠，就一切所有都被解决了，所有东西都被毁，然后你看到说。然后就讲到说，然后但是32章最后呢，讲到说圣灵浇灌，他说等到圣灵浇灌，我们旷野就会变成肥田旷野，然后这样子。然后讲到，然后这里呢，王牧师就提醒我们说，很多人都问说，哎，圣灵浇灌到底？因为圣灵浇灌是感觉是一个，不知道是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以赛亚书这里呢，就看到说荒芜会变成茂盛，然后公义会要掌权，就看到说当圣灵再次来到耶路撒冷，在掌权的时候，让你浇灌的时候，就会变成旷野，变成飞天，然后公义会掌权。好，32章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是在第五个祸之后，在32章这里，他等于是在给大家又看到一个神会拯救，神是唯一的依靠，然后神会透过他的圣灵来浇灌以色列人。然后第六个祸就是最后一个呢，就是想要说。只顾毁灭他人的有祸了。他这里讲到说，那些只顾，所以原文他讲说那些毁灭他人的人，然后应该指的就是亚述，因为在按照上下文的话，那有些译本的话，你读一些像 NLT 译本的话，其实他就会直接把它说成这个就是在讲亚述，所以你就看，然后就看到说他这里讲到说就是指那些只毁灭他人的人，然后责备的人就是他们毁灭他人，行事诡诈。那神的预告跟警告呢，就是说神的名一定会被尊重，然后西安就是耶路撒冷一定会有神的保守。然后，所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就第六个这个，就是我们第这六个祸呢，其实可以把它看成像就是信心道路上的六个陷阱。然后，所以我们再一次一个再重新再把它再从第一个来看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以法莲高傲的囧途。然后我们之前有，就2个礼拜前有读到嘛，就责备的内容是他们不听先知的话，他们没有使人得安息，然后他们觉得自己很自大。那王牧师这里就呢，就是整理出一个我们要小心的陷阱，就是骄傲。然后在王牧师这里就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基督徒也是人，我们其实真的很容易也掉进了骄傲的陷阱。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轻看神的话语，然后特别我觉得说，就是可能，信主久一点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很懂圣经啊，或者说之类，就是其实我们真的也是很容易要小心，不要像以法莲一样就藐视律法啊，讥诮先知，然后不知不觉的就掉进了撒旦的陷阱。然后第二个陷阱呢，这也就是亚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然后讲到说他们封闭了所有的书不看神的话语，然后有一个虚伪的心。所以你们觉得第二个陷阱，从责备内容你们看看，如果用两个字来总结会是什么？你觉得第二个陷阱我们需要小心的会是什么？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想到？今天司机不在，没办法点名了。第二个就是虚伪，因为其实也是常常我们那个。其实因为这里的话，你就看到说，就是以赛亚书29章13到14节这里讲到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这一段经文，就我那个以赛亚书，我刚用那个红色的把它 highlight 起来。其实这一段经文，我们应该感觉蛮耳熟的，因为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曾经用了这样的话语来责备法利赛人。就如果大家记得，就是下面这个马太福音15章1到9节，就有法利赛人问是说，为什么门徒们没有犯古人的遗传，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没有洗手，然后耶稣就提醒他们说，其实他们就是把重点放错了，他们把重点放到这些就是古人的遗传啊，然后但是呢，他们只是做出那些动作，他们用嘴唇尊敬神，但他们的心却远离了神。就是你看最后最下面那里，就是耶稣就说，以赛亚指责你们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所以就第二个我们要小心的呢，就是。虚伪。那王牧师他在讲到的时候，其实也很常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把 重点放错了，就是我们只保持着宗教的外在形式，像比如说，就是我讲，就像我们主日来敬拜，我们是不是只是人真的来到这里，但我们的心却没有来到这里？或者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只是变成一种宗教外在的形式，但是心里就是讲，他们很会讲用嘴唇敬拜神，心却远离神。那我那个退休会其实啊、那个约翰牧师有赵牧师也有提醒我嘛，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不是只是在唱出来，只在做那个动作呢，还是我们心真的是要一个动作？那我们知道说，神其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就是神所要的是一个真挚，是每一个人对他从发自内心的一个真心的相信和敬畏。然后，所以要我们要真的要小心，就是不要变成只是变成一个习惯了，然后心却人在却心不在。然后第三个陷阱，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陷阱呢，就是那些与神斗心机的人，这些人他们以为觉得神不知道他们的内心，就在29章那边，他们以为神看不见，然后他们以为他们的神不知道他们的内心在想什么。那第三个陷阱，你们可以有没有可以想到会是什么？三个陷阱，没想到。
侥幸
，OK。好，这里的话，它是颠倒位置，就是你把没有把神当神。对，那啊、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就是圣经里常用的比喻嘛，就是potter and the clay， 那个熬匠跟泥，就是神他是我们的匠，然后我们只是泥土，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所主要塑造我们成为神可用的器皿。那其实在就是王牧师就提醒我们，就说神才是真正的主，我们都是一个跟从者，我们不要像之前就像刚刚那个孔弟兄刚说的嘛，我们不要有一个侥幸的心，我们不要觉得神不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做什么，其实神都知道，我们不要颠倒的位置，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器皿，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让神来塑造我们。好，但目前前三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前三个，然后第四个陷阱呢，就是悖逆的儿女，就是指南国犹大，他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没有仰望神，他们反而去找埃及同盟。这个主要就在我们上次2周前读的30章那边，他们不肯依靠神，不听神的训诲，然后不肯安息于神，他们反而不去有一个最厉害的靠山有神，但他们却没有去靠神，他们反而去找埃及。那所以这里的话，你们看到是什么？第四个陷阱。嗯，乔姐刚刚是有什么？
不依靠神。
对，不依靠神或不顺服，对，他们就是那王牧师在这里的提醒呢，就是因为他因为王牧师这里看到，他主要是看到第二点，就是说不听见神的训诲，他们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要对先知说，不要像我们说讲正直的话，要像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然后就是提醒我们，就说，因为我们刚前就等于是从第三个陷阱下来嘛，就是当我们颠倒位置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才是我们就是我们是主，然后神是只是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当神的话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不顺服，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我不想要听。那王牧师的提醒呢，就是我们近代正常看到的所谓的繁荣福音，也就是从这边出来嘛。因为很多人，当我们说我们是主里手中的陶器的时候，我们是希望神来塑造我们。那塑造的这个过程呢，当然是会一些听到一些我们不想，可能会不想要听的话，我们会听神会移去我们一些我们心里面的一些罪嘛。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比较我们是喜欢听神的话语呢，还是说听那些让我们听起来很开心的话？那王牧师也就提醒我们，近代这些繁荣福音呢，其实就是这些，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出来嘛，就是大家都想要听那些好听的话，想要听说神会祝福你啊，神会带给你一些什么世上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些话呢是好听，但是他们其实真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偏离了圣经，那就不是神的话语。那在圣然后王牧师也可以说，在圣经里顺服呢，其实就是听话，就是要听神的话。然后神的话呢，神会有提醒的话，神会指出我们生命的罪，那我们就是要好好的要顺服神，要听神的话。然后，对，然后那保罗也是提醒到提摩太后书这边有讲到说，其实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去提透过神的话来提醒我们，真的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要听的，但是我们就是要记得要谦卑自己，要让神的话语来修剪我们，来塑造我们。然后第五个陷阱呢，就是我们 今天一开始讲的嘛，就是讲到说第五个陷阱呢，是讲到说就是也是持续从第四个句下来，就是犹大他们自作主张与埃及同盟，他们轻看耶和华，他们找错对象。那第五个陷阱呢，就是错误的依靠。这个呢，王牧师就透过这个来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生命中，我们不管是就是在自己的生命生活里面，在团契里面，在服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依靠的是像埃及求帮助，是依靠甚多的车辆和强壮的马兵呢，还是说我们是依靠神？然后王牧师这里就讲到一个那个建堂的一件事情来提醒我，就是说我们建堂，假如说我们教会要建堂需要一笔巨款，那我们从哪里来呢？是少说是专门去找那些就是有钱的人，然后他就请他说要不要去请他们来捐款，还是说就是摆在所有会众前，然后让神的圣灵带领百姓们回应，然后去建立这个教会。那大家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在这里比较聚会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其实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教堂也就是这样子嘛，就是靠着神带领，靠着那个会众们去捐款，然后来建造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教会这样。那然后最后一个提醒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的依靠到底是谁？就我们世上，我们之前读传道书的时候也读到嘛，是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虚空，所有的依靠都一定都是靠不住的。那所有的依靠呢，这王牧师就把比喻成就是一个蜘蛛网，那就是真的看起来很坚固，但是轻轻一碰其实是承受没办法承受很多重量的。那唯一的依靠呢，其实就是神，神是我们的磐石，他是唯一可以依靠的。然后陷阱六呢，那些就是那些毁灭他人的人嘛，就是讲到说亚述他们行事诡诈，他们专门都在毁灭他人。那王牧师的提醒呢，就是陷阱六呢，就是不公义啊。那王牧师这里的提醒呢，就是说现在的很多社会就是讲求部落公义，就是你只要是自己同一队的人，你就觉得他都是对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我们神的标准是。你会其实就看到啊，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当没有听神的话的时候，神还是会审判他们。那一样的，我们也不要把它就是不要把基督徒这个变成一个标签跟人家对立，就说基督徒就是对的，那非基督徒就是错的。我们神的标准还是神的标准，错误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指责。那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国度是一个公义的国度，就像以赛亚书，然后弥迦书也是，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一段经文嘛，弥迦书六章八节就是说，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对，那再给大家再看一次，就信心道路上的六个陷阱，就是我们看到28章到35章这里有六个不同的人有祸嘛，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就是骄傲、虚伪、颠倒位置、不顺服、错误的依靠，还有不公义。那大家对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那当我们看到这个陷阱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是说不要停在这里嘛。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小心的陷阱，那相反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如何避免嘛。那王牧师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如何避免骄傲呢？就是要谦卑下来，谦卑下来，让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来修剪我们。然后不要，然后虚伪的相反呢，就是纯诚。我们要以一个真正的，我们要不只要身体道，我们不只人道，我们心也要道，来敬拜神，来敬畏神。然后不要颠倒位置，要以神为神，让神来当我们的主，来让他来带领我们，来塑造我们。然后不顺服的相反呢，就是遵主命。然后错误的依靠的相反呢，就是我们要靠主的名。然后不公义的相反呢，就是行公义。那大家如果比左边那些叉叉跟右边那些的话，你们如果用一个就是总结起来的话，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左边就是那六个陷阱跟六个我们该做的事，其实最大的反映出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下，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靠主和不靠主嘛，对不对？那就是谢谢，就其实就是嘛，就是其实我们其实这里有没有看到说罪跟信靠神的唯一相反？因为就是当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依靠神，我们不让神当神嘛，对不对？我们骄傲，我们颠倒位置，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才是神，我们觉得是神只是一个讲不好难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神只是当成一个神灯里面的精灵，然后让他来带给我们一些祝福什么。那其实我们真正的最好的要如何避免信心的陷阱呢？就是让神当神，要记得神才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神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主，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要让神当神，我们要记得要谦卑，要遵主的命，要靠主，然后要行公义。大家对这六个陷阱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如何避免这些陷阱。OK， 好，然后那我们读到这里就是把33章就读到这里，就是六个陷阱，就把33章这里就把六个祸都前半段就把六个祸都读完嘛。那讲完以赛亚在神透过以赛亚在讲过提这严厉警告的这六个祸之后呢，他在33章的后半段呢，其实用了一个无比的平安来做一个结束，就是来做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你看到其实最后的那四个祸就是一直提醒说，犹大你不要去依靠埃及，你不要去依靠埃及，其实他们是靠不住的，你要记得你的神。那所以33章后半段呢，就是用一个无比的平安来告诉他们说，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说如果你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你的眼必见王的荣光，神要审判中存留怜悯，那些幸运的渔民将享受安居之福，赦罪之恩。所以就是要透过这个来提醒他们，真的要回转向神，不要再继续去依靠埃及，不要去依靠那些其他的，神才是唯一的依靠。然后所以你看33章17到19节，他这里一开始就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就看到那个就是提醒他们说，真的回转向神，你可以看到，一定看到神的荣美。那除了看到神的荣美以外呢，继续读下去，33章20节这里就看到有一个不挪移的帐幕之中，然后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你就看到说，因为帐幕就是tabernacle， 它那个其实的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也是神与我们同在。God will tabernacle among us。神的帐幕会与我们，然后就是神的帐幕，就是神的会必与他的选民同在。然后33章21节也讲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嘛，因为后面四个祸也讲说，他们依靠埃及，然后因为他们是想要透过埃及来拯救那个亚述王。然后那这里就这里三章这里就提醒我说，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的王，就是神他们真正的王，然后神必会拯救他们。然后最后呢就讲到说33章23节到24节他就讲到说，在神的国度当中，当我们顺服转向神的时候，软弱必成为刚强，他就讲到一个瘸腿的会夺去强盗的东西，然后生病的会得医治，有罪会得赦免。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在讲完六个祸之后呢，神还是一样再次提醒，就是回转向神必有拯救。就是又回到我先回去到之前就讲到，就是我们看到好几次的图嘛，就是你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常在宣判在审判在透过以赛亚在警告人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你要是回转向神，你要是愿意回转向神，要是认罪悔改，神必拯救，神是你的依靠，神会赦罪。所以这就是来提醒他们。对，好，那33章就这样就读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34跟35呢，我们这两章呢也是要来把它两个当做对比的来读，因为34跟35呢等于算是审判之书最后的总结。因为审判之书，我给大家再回去看一下，审判之书是1到39章嘛，但是36章到39章啊，它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就大家记得我们过去这周所读到的有关西西家的一些事情。所以34跟35呢，它等于是像是一个审判之书的总结。然后它用34章呢是讲到是审判，你就看到说一切都大地荒芜，然后一切宫殿里长出荆棘埃城变为 尘埃变成硫磺。那三十五章呢，就是一个复兴，你就看到三十五、三十四跟三十五其实做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你这两章如果并排一起读的话，你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那三十四章这里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下三十四章这里呢，它主要就是讲到说，在耶和华的报仇之日，就神的审判，恶人必受到惩罚，然后受冤的反而得到平凡，然后不公义的就变为荒芜，无人经过。然后这有讲到说耶和华必测量，他这里讲话就是讲说神的审判，神必要审判那些悖逆神的、没有听神的话语的人。那对比之下呢，二十五章呢就看到了旷野中的大道。我们从不是二十五，三十五章我们就看到旷野中的大道，讲到说在神复兴万物的时候，旷野必欢喜，沙漠必快乐。瞎子睁开眼睛，聋子听到声音，旷野中必有一条大路，称为圣路，俗名要在上面行走，唱这歌的要回到西安，就是耶路撒冷，作为就是神作王的地方。然后所以你看到三十五章这里呢，这一开始呢就讲到了神使万星神复兴万物的时候啊，你就看到那个沙漠也必快乐，然后像玫瑰花这样开花，然后像黎巴嫩的荣耀，就是讲到那些黎巴嫩的树这些。然后你就看，然后三十五章这里就开始，三十五章第五节讲到那个神复兴的时候，那个瞎子眼睛会张开，聋子然后瘸子哑巴，然后旷野里必有水，沙漠必有河。然后你就看到是一个上，就是神使万物复兴的一个那个的一个画面。对，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说，然后神也说他在旷野中呢会开一条大路，就称为圣路，然后是专为俗民行走的。然后只有然后三十五章第十节那里，最后那里就讲到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最后那里就讲到，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欢喜快乐，然后哀愁都逃避。就看到，就是就希望大家有看到，就是三十五章、三十四章跟三十五章这里呢，就是真的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三十四章大家读的时候就读到是审判、审判、审判，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然后一个审判，然后三十五章呢就开始就是讲到说神会使复兴，你只要是愿意悔改，神会复兴，然后开出一条大道，让所有神救赎的人回到西安。对，大家对三十四章跟三十五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然后最后呢，三十四章、三十五章、二十四章到二十三十五章读完了，就是审判神、审判世界读完之后呢，三十六到三十九呢，这里就做了一个历史的记载。然后那三十六章、三十九章这里，它其实是分为两段一开始呢是讲到说是亚述要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就记载着。西乃基地 Sennacherib 还有围攻耶路撒冷的经过，然后讲到说，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有读过，就那个列王记那个王下十八章十三节那里开始呢，其实我们也有读到，就是在那个之前的那个什么那个这件事情的经过，然后所以第一段是讲到那个就是那个亚述来围攻耶路撒冷。那第二个呢是讲到说是西西家王他生病，然后他向神祷告，然后神赐给他多十五年的生命之后，然后他反而去做出了愚蠢的事情。那这两个故事呢，其实我们就是在讲，是之前我们刚读那个列王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读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记载，然后就三十六章开始就讲到说西西家十四年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大事，就亚述王西拿基利 Sennacherib 要来围攻耶路撒冷，然后他呢就是他他这里呢其实是要来一个就算是教训，就是违叛他的小国。有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嘛，就是说很多个国家他们其实想要联合起来一起来攻打亚述，然后所以亚述呢就等于是要来教训他们，然后他派他的那个元帅拉伯沙基去向耶路撒冷喊话，去劝他说，哎，你要那个投降，然后不要反抗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三十六章三十七章这里就讲到，就是记载了那个他有对有喊话，就是这里讲到说拉伯沙基去骂阵。那 他这里呢，就你知道，大家如果记得过去都读到，他就是在城外嘛，他就对耶路撒冷在喊。那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一下，他这里骂阵的重点是什么？他首先第一个就说埃及算什么，就是说讲到就是提醒犹大说你不要去投靠埃及，其实埃及也被亚述打得很惨，所以就不要去投靠埃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还蛮有意思的，他挑拨离间。他讲到说，哎，别忘了，西西家曾经拆毁了你们的丘坛，因为他们说，哎，他不是把神的丘坛还有很多祭坛都废去，然后对耶路撒冷，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这里来敬拜。所以你从这里来看到说，他们其实他们有一个错误的了解嘛，因为当时西西家他是拆毁了很多假神的那个丘坛那些，但是他们却反而说，哎，你们是不是就是其实就是他从拉伯查进来，他其实把这个呢做了一个错误的一个了解啊。然后第三个呢，就讲到说，这里他其实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方式来跟他们讲说，你们的实力太差。然后他就讲到说，哎，那你们看你们这样，你们实力真的很差，不如我借给你们2000匹马，然后如果你们真的可以找到这么多人的话，那这样我们打起来还比较公平一点。所以就是一个很讽刺的方式来说，哎，你看你这个真的就是等于像说，你真的打不赢我来借给你一些东西，让你可以试着可以打赢我，这样就真的很讽刺。然后最后一个他的骂阵就讲到说，哎，就是说，哎，你们现在来攻击我们，其实是神的意思。然后，所以真的你会看到说，就是拉伯沙基，他是一个怎么说？他是有谋有勇的一个元帅。他骂阵的这四个东西，真的都是蛮就是真的听的会真的会让人蛮害怕的。那西西家呢？他听到了这些事情呢，他就他做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做的方法呢，就是他就来祷告。那司机回来了，那司机帮我读一下祷告呗。你不行吗？啊，没事没事没事。刚。
在二至六卜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
谢谢司机。对，所以你就看到他这里那个看到有就是那个元帅来骂阵，然后看到那个亚述的大军把耶路撒冷城都围起来了。那他做了一个呢，就是一个祷告。那从这个祷告之中呢，我们会看到是一个信心的祷告。那我们从这个祷告，我们也可以来学习说，哎，他是怎么祷告？首先呢，他一开始呢是肯定了神的主权。他说，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经创造天地。就大家可能比较熟的，就是我们那个祷告的时候都有说要 ACTS 嘛，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A 就是 ACTS A， 就是你要赞美神，然后来肯定神是神的主权，肯定神是神。然后你看到他第二个呢，就是他把他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他就说，哎，神啊，求你看到那个西拿基利所说的这一句话，就是他把他的困难真的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最后呢，他是一个他以确定的话来向神来求救。他说，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所以你就看到他的几个不同的祷告，他祷告了几个部分嘛。一开始就是肯定神的主权，来赞美神，来看到神是神。然后第二个就是把他的困难现在所遇到的事情呢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最后呢，就是以恳切的话来向神求救。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来等于是透过这个祷告，也在提醒他自己说，哎，神是掌权的，神是掌控这一切，神是创造这一切。那神会脱离亚述王，其实以色列脱离亚述王的手，然后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神是神，都知道神的名。那大家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嘛？就看到两个不同的对话，一个是骂阵，然后一个是看到西西家的反应，就是他一个信心的祷告。那有没有什么问题？36章跟37章这里，然后之后呢， 就是然后那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们也就读到后续嘛，就是之后那个那个 Snapper 叫什么希拿基利啊，他真的就是神就真的是拯救了耶路撒冷嘛，神派他的天使，然后来那个打败了那个亚述，然后那个希拿基利王他回到亚述的时候，他也被他的儿子给那个刺杀，就那个也有读到，就神的预言真的是就是实现了，就是看到他们拯救耶路撒冷，然后让亚述王死了。那之后呢，就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就三十八章这里呢，就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那这里讲到呢，是这里呢讲到的是那个西西家他生病很重，然后以赛亚呢，其实刚才讲说，哎，你真的必死，不能活了。那西西家听到这件事情呢，就真的是很伤心难过，就可以理解嘛，就说哦，我真的要病死了。那他就是转向神来祷告神，那神呢就听了西西家的祷告，然后来延长他十五年的寿命。但是呢，这十五年呢，一般来说在延长寿命是一件美事，就是王牧师也有提醒。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增添岁月，并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而是说你被就是增添了这几个岁月中，你是怎么把它活出来？你是不是拿来赞美神，来跟随神，还是说你把它只是浪费了这一段时间？那我们从西西家这里呢，就看到了是一个反例吧，就是一个提醒，就是说他神听他的祷告，多给他了十五年的寿命，但反而他在这十五年来，他做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就首先第一个，就看到说，就巴比伦王这里呢，他就看到那个听到说，哎，西西家你的病好了，然后所以他就巴比伦王就拿书信跟礼物拿来给他，然后西西家这里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这里呢，从这个动作你看到他是一个骄傲，对，因为你这种怎么说呢？因为就是他知道说他之前是要病死的，然后他是向神祷告，神才却给他十五年的寿命。但是你看到这里，就是诶，有人来拿礼物来给他说，诶，你看公，就是说诶，很开心你的病好了。他的反应呢，是把这些东西呢就变成就是用 focus 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并没有把说哦，这个都是一切都是神的一个神的作为，神让我多了这个十五年。因为然后你看到他怎么样，他拿了这些礼物了，他就很开心。然后不止很开心，他就骄傲了起来，他就把耶路撒冷里面所有的金子银子所有的东西呢，都把一切都给让这个敌人，让巴比伦来看。所以你就看到说，他从神得来这个东西，他没有把荣耀，没有把感谢，没有把赞美归于神，他反而呢把他一切所有东西都哎，你看，对，就反而就骄傲了起来。所以就像王牧师这里的提醒，就说增添岁月这个是其实是一件好事，但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真的是看你怎么把就是这十五年你是怎么活的。那对，然后因为西西亚这件事情，他就骄傲了起来嘛，然后以赛亚就过来就提醒他说，哎，你真的就是你没有听神的话，你骄傲了起来，你没有谦卑下来。那所以他就说，哎，那个巴比，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巴比伦就一定会来，会就是他就讲到说，之后就是他家里的还有他所有的都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我们看知道说南国就是被巴比伦亡国的嘛，然后他有讲到说，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做太监的，就是我们那个之前读历史书的时候有时候读到。但是你看到真的西西家真的感觉，就像我们之前有读到说那个三桥有记得问，然后西西家是先好后坏嘛，他真的一开始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他拆除了一些丘坛啊，一些拜假神的东西。但是你看他真的是后面这几年真的是完全的变了一个人。因为同时你看到他那个先知以赛亚来提醒他说，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不是讨神喜悦的，那个巴比伦会来就是把以色列人都掳去。那西家听到的反应呢，你看到他这个时候已经真的变成非常的自由，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唯一听到就是说，哦，反而没有悲伤，他没有反而认罪，他反而是说，哎，他很开心，这个罪难并不会临到他，而是临到他的后裔。你就看到他最后那里就讲到说，哎，你说的耶和华，你就以赛亚就是传神的话说有审判啊。西西家对以赛亚的反应呢，就最后这道，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你就看到说，真的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已经就听到这个审判的话，他反而是开心的。这样，那大家有没有这里西西家这个讲到这个历史书，就是 给我们看到一个警告嘛，就一开始前半段第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了，我再回到前面这里，就前面一个故这两个故事一样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让我们来学习嘛。就第一段故事，他遇到亚述危机，他是谦卑自己来祷告神，然后神来拯救。然后第二段呢，就是一个提醒，他这个例子就对成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他生病祷告，然后神是真的在多给他15年的岁命，但是他却没把多了这个15年，他却做了一些很多很愚蠢的事情，反而骄傲了起来，反而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忘了这个对那个一直以怜悯恩典待他的神。好，大家对这里历史书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个西西家患病是哪一年？
这个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了。
他是在这个亚述来攻城的之后还是之前？
之后，对，我可以。对，因为看到那个亚述来攻城是在西西家的14年嘛。那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西西家在做王是做了29年。那所以这个的话，那如果假如说他做王做了29年，那减掉15年的话，那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应该就在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就发生他生病这样。
那他把他的东西给也是上面讲的，在他生病康复了以后，那我看这个地方他讲到他的712年，就是搞不懂这个时间。
哦，你是
生病的跟这个
生病，然后跟好了之后，为什么隔了这么长？
有点混。
那当然，这个的话，我只是我的猜测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当然不是像现在一样，就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隔地球另外一半马上就知道了，对，那可能说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巴比伦那边听到之后，可能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就是才听到，然后他们也要派人从那边过来这边嘛，那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时间的 delay， 所以这是我的猜测啦，就说为什么好像说就702年发生，然后他生病，然后隔了到你说是。七百，那是反过来了。
对呀、啊，那是等于是更早，对不对？他应该数字更少。
对。
啊，701是共存的时间，然后。
对，那这个我再回去再查一下，我再把这个时间再捋一下。对，不过以刚刚那个就三桥哥我们就讲说的是29年，那如果减到15年，然后他讲说工程是14年的话，那应该是。应该是对，那我回去再看一下这个时间的，我再去回去再对比一下，然后在下个礼拜再跟再回答你的问题。好问题，没有注意到。好，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把审判之书读完了。那之后呢，我们就是要那个40章开始，就是讲到安慰之书。然后我们过去这一周是先读了一开始的就40章嘛。那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把以赛亚书的主题呢，就是神的审判和拯救。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会审判万邦，然后审判自己的百姓，就审判的以色列人。但是神呢，他不只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恩典的神，蛮有慈悲和怜悯。所以他在审判之中呢，会存留余种，就是以赛亚书的余民，然后他会复兴余民，然后借着余民来复兴万邦。所以我们读到安慰之书呢，我们就是等于把审判那边读完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神他会怎么，他是是这里呢去强调，就是我们看到说神是一个恩典的神，蛮有慈悲和怜悯，然后复兴余民。那在安慰之书呢这里呢，你会看到说他其实一共有27章。那它是每9章的为一个段落，所以大家接下来在读的时候就记得说是9章是一个段落，9章，所以40到48章是一个段落，然后49到57一个段落，然后58到66是一个段落，然后那在你会看到说在那个分段的话，就跟他说48章那个结尾，48章22节，还有57章21节，就讲说耶和华说二人并不得平安，就是把那一个段落一个段落这样结束，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也记得说就是。 要照着这样一个段落来读的话，也会比较容易了解说它的重点是什么。对，然后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就是会把第一个段落，就是归回的应许41章到48章把它读完，然后我们也会开始了第二个段落，就是拯救的应许。那大家就记得说在读的时候要记得那个把，就是可以把它分成这三段来读。好，那没什么。然后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40章这里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美的安慰之书的，算是一个安慰之书的一个前言。它分成了两个段落，你会看到说它第一段的1到11节主要是神的安慰，然后你会看到说有三个声音。然后第二段呢，它是用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来看到说神的一个伟大。所以前半段呢，事实上前半段是讲到神的安慰，后半段呢是讲到神的伟大。那前面呢，我们看到说是三个安慰的声音，然后你会看到这三个声音呢是让人比在看到自己，是让你定睛在神身上。然后所以第一个声音呢就看到了神的荣耀，他讲到说40章3到5节这里就看到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神的荣耀必然显现。那这里呢，其实这一段呢，就是我在新约里面就有出现了，就是讲到施浸约翰，就是会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声音，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那第二个声音呢，是看到神话语的重要，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这个呢，在彼得前书里面就有又引用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话是永远长存，让我们不再看到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钉钉在神身上。那最后一个呢，就看到神的能力，就报好信息啊，这里讲的就是福音给耶路撒冷人啊，你要极力扬声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看到神的力量。那这个呢，也是有他引用在新约里面，在保罗就引用了，在他哥林多前书15章1到3节里面就引用了这一段话，然后所以就三个声音让我们看到神荣耀，看到神的话语，看到神的能力。那这三个声音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真的就是安慰我们，就你可以想象当时就是如果你被就是神审判，然后以色列亡国了，你再被那个用到巴比伦，那这三个话呢，其实是让你安慰你的，让你知道说，哎，神其实就算好像神被审判了，但神却没有放弃你，神还记得你。那你只要看到神，然后看到神，然后依靠神的话，依靠神的能力，那神是会使你使渔民复兴的。没有什么问题，三个声音。然后之后呢，就是后半段呢，我们就讲到说，前半段是讲到那个，再回到这一章，就前半段讲到说是三个声音嘛，有神的安慰。那后半段呢，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所以你就看到说，它有四个，这就是我们读40章13节到28节，它是就是几个问题。其实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大家。你会想到说，其实就有点像是神对约伯的时候的一个对话，就一直在问他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答案真的是很明显。那在这里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的不凡，就是神是超乎，是显出这些问题呢，是让我们看到说显出神的崇高。那所以看到40章13节到14节呢。这也就看到说是谁能测透，谁能将神测透呢？你就看到说神需要去找人帮忙吗？神需要去问，就是我们知道说答案就是其实神，没有人能够将神测透，神不需要去找人帮忙。那然后接下来15节到17节是说谁能够在神面前有分量呢？然后25到27节就等于说，哎，谁能与神同等呢？然后最后是说谁能向神隐藏呢？所以就看到说这四个问题呢，就是透过这几个不同问题，这样一直问，就是让我们真的看到是说，就是真的不需要回答，是让我们知道说，哎，神是伟大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是神，神是唯一的依靠。让我们从一样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让我们从不要再定睛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定睛到神的身上。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对，40章这里就看到是一个安慰之书的一开始，然后是一个让我们的很一开始，我相信大家读40章，就真的应该可以感觉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嘛。就你读过去几周在读以赛亚书，都一直讲到审判，一直讲到审判，一直讲到审判， 然后但是一转到四章就感觉真的整个语气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让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是多么的伟大，看到神让我们，那神就透过这个来安慰当代人，也安慰我们。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那最后呢，我们就是来讨论一下这周应用，然后我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就是请那个春月帮我读一下呗。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28-30。
谢谢春远。对，这段经文相信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段经文，然后诗歌里面也常常出现的一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看到，就是看到他赞美神，他这里讲到用哪些词来赞美的神，大家看到什么？
永在。
嗯，永在的神。还有嘞？创造地级的，创造万物的神。还有嘞？
不疲乏。
他不疲乏，不倦顾，以智慧能力嘛，所以你就看到有四神的四个属性啊，永在，创造一切，他不疲乏，不困倦，然后他也是有智慧的，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就看到我们的神，然后就透过这个呢，就看到就赞美神，然后就来也提醒我们，就说我们是要在依靠神。那这里有另外一个我想要点出来的，就是这里讲到说等候耶和华，那他这里的等候呢，那个原文的那个词呢，不是说好像就是你就乖乖的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的那种等候。就是当我们讲到说等候耶和华呢，它的那个原本词呢是说是 join and bind， 有 那样子的一个意思，而是就是说你不是只是一个就好像就乖乖的坐在那边等神做事那样子，而是说你是把你自己跟神 bind 在一起，让你跟神 join 在一起，就是依靠神，就是那样的一个等候的方式，不是就然后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这里讲到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并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你就看到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就是真的是一个神就开始安慰那些以色列人嘛，神就开始安慰这些渔民，就说不要怕，我是永在的神，我是创造一切的神，然后你们依靠我，他就是等候我，然后必重新得力。那这周的应用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接下来这一周就是记得这段经文，然后记得我们要如何避免信心的陷阱。我们讲就是一开始讲到的那个六祸，我们讲到说就是他们做错的事情，就是他们骄傲、虚伪、颠倒位置、不顺服、错误的依靠，还有不公义。那相反的呢，就是也是今天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要真心的来等候耶和华，谦卑自己来等候耶和华，然后让神当神，然后听神的话，然后依靠神，然后来行公义。那这样子那个就是让我们能够避免掉进这些信心的陷阱。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要分享的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祷告，然后开始今天的测验。亲爱的天父，是啊，你是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你不疲乏，不困倦，你的智慧真的无法测度，主啊，你真的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学会如何等候你，让我们学会当我们在生命中，我们不是只是虚伪的来敬拜你，来依靠你，而是真的能够从心里的来敬拜你，把一切荣耀归于你，来依靠你主啊，真的谢谢你真的就像你的话语所说的那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主啊我们有疲乏的、困倦的、软弱的，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主神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会真的从心里真正的来依靠你，来顺服你，来让你来塑造我们谢谢你，一切靠奉主之名求，阿们。